好，请弟兄姊妹都尽快入座了。感谢神，我们的同工都非常的专业，弟兄姊妹也都非常的配合。其实我就在想啊，其实这只是一个演习，其实我们每一次在主的圣殿当中敬拜神，其实是不是也是我们将来在天上的一个演习呢？也是预备我们将来来朝见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就是前几次的讲道内容，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的是神创造天地人，还有设立婚姻和家庭。第三、第四章讲的是始祖的堕落、罪的蔓延，而创世纪第五章则是讲到从亚当的家谱来看神的祝福以及咒诅的延续，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那超越生死的可能。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创世纪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就是大洪水。不过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稍稍的暂停一下，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洪水？人类真的到了一个地步，不得不让上帝，这位公义又慈爱的上帝，不得不用洪水来灭世吗？为什么从起初那么美好的创造，就到了洪水的审判呢？怎么就从生命的孕育、文明的发展，到了全人类都被咒诅，文明即将承受灭顶之灾？在这末世之际，人类有没有得救的可能？在破碎之中，神是否仍然给我们这些人存留恩典？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破碎中的恩典。经文出自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八节，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来诵读神的话。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我们一起读最后一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为着你的话语来感恩，主更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来启示你自己的百姓，开通我们的耳朵，我们听能够听得见，也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是看得清楚。求你的圣灵充满你自己的教会，使你的荣耀充满在这里，你的恩典、你的真理也都充满在这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短短的八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人已经从起初神所创造的那样的美好的旨意当中彻底堕落了。经文说，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连神甚至他说他后悔了，他后悔了造人，他为着人所犯的罪而忧伤，并最终决定要推翻他原初的创造之功，就是用洪水灭世。这不对我们来说，这不只是一个过去的一个远古的一个历史的故事，它更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是一个警示，也是一个模范，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会再来，他再来要拯救圣徒，要审判世界。 这是一个预言。愿我们今天能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得到警告，以预备我们更好的来朝见我们的神，不至于随火沉沦。那今天我会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主题。第一个就是人类的完全堕落，第二个是神的后悔与忧伤，第三，神的审判和救赎。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人的完全堕落。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听过完全堕落的教义 Total Depravity， 这里面就是这一处很经典的经文。从前面我们看到始祖亚当夏娃犯罪，随后他的儿子盖隐就杀了他的亲兄弟亚伯，而盖隐这一支就彻底离开耶和华的面，而他们的后代完全是在没有神的环境当中发展的。文明一方面固然发展迅速，可是罪恶也在急速的这个倍增。后来始祖又生了赛特来代替亚伯，那在赛特的后裔当中开始有人像以诺是开始求告耶和华。我们上一次也看到以诺与神同行，同时也有拉麦向神来呼求怜悯，呼求安慰，可是他们依然不能脱离罪和死，当然以诺除外。总体上来说，人类在世上生儿育女，遍满地面，在创造文化科技的同时，这都是上帝的祝福，这也是上帝他的创造的使命。不管是盖隐那一支还是赛特那一支，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只是说人在领受上帝祝福的同时，人有没有用来容神一人呢？经文怎么说？我们来看圣经，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大概是旧约圣经最难解的一处经文之一了。神的儿子是谁？那人的女子又是谁呢？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认为神的儿子是指天使，比方说在约伯记里面提到天使，称天使为神的儿子，这里面特指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不守本位，与人类结合繁衍后代。而这种观点也为在两约之间的这些犹太的启示文学，如以诺一书啊，早期的拉比犹太教，还有基督教早期的教父们支持。第二种解释，神的儿子特指赛特的男性后裔，而人类的女儿只是指盖隐的女性后裔。意思就是说，这里些敬畏神的赛特的一支跟不敬畏神的这个盖隐的一支通婚，导致信仰的混杂而堕落。这种理解在主后第三世纪开始成为主流，也为后来的加尔文包括路德所支持。还有第三种认为这里面神的儿子是指当时的国王、王子，还有那些权贵阶层，也就是当时的这些统治阶级，他们自诩为神子或者说是天子。我想中国人大概明白这是在讲什么，自诩为天子，他们本该敬畏神，以公义来治理这个世界，但是他们却用这种神的名义，但是却做违背神的命令的事情，滥用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乘着情欲任意从普通的百姓当中挑选美丽的女子来扩充后宫，绵延子孙。而圣经当中包括当时的周边文化，我们都能看到这些的支持。第一种解释，它的问题在于天使可以跟人类结合吗？这里面似乎跟耶稣在新约的教导是矛盾的，因为耶稣说天使是不娶也不嫁的，而且大洪水针对的是人类堕落的一个审判，而不是针对天使的堕落。而第二种解释说，把人类的女儿限制解释为是盖隐一支的女子，似乎与语境不合。因为我们前面看到经文讲到盖隐的后裔没有提到他的女子，反而提到这个赛特的时候却九次提到他的后代当中生儿育女。同样第三种解释也不完美，因为罪并不只限于那些自虚伪神、滥用职权、抢钱民女的统治阶级，罪存在于每个人中间，以至于神要用洪水灭世。那我的做法呢，我会比较倾向于把天使的解读和统治阶级，就是君王的解读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这些统治阶级他们在这种邪灵、在魔鬼、 堕落天使的影响之下，他们滥用神的名，滥用他们的权力地位，以至于在信仰上，在婚姻上，在国家治理上都犯中各种严重的罪，而统治阶级的堕落带领整个国民的堕落。无论哪一种解释，我们其实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的罪，人类的状况其实是越来越糟糕的。不仅如此，我们也能够看到原罪在人类身上的深刻的烙印。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经，这里面说神的儿子们看见啊，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注意这里面的几个词，第一个是看见，第一个是看见，下一个 slide。 第二个是看到女子的美貌，第三个是挑选。这里面的词，第一个是看见，英文是 see rah， 然后呢美貌 tov。 我想很多人去了这个圣地旅行啊，都学了这个词。我知道我们教会不少人去了 tov， 就是很美丽美好的一个意思。然后他就随意的挑选 laka， 因为看到这样的词，其实他看见，他看在他的眼中，他看为是美丽的，是好的，所以他就取来，而且是随意的取来。我们注意看啊，这里面这三个词其实跟创世纪第三章始祖的犯罪用的词一模一样。我们看下一个，这里面怎么说？三章六节说，于是女人就看见 rah， 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 tov， 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哇，果子就吃了，就给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What do you see？ 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这里面人类的后裔正是在延续始祖的犯罪的模式啊。不仅如此，这样的模式也发生在当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到撒来到埃及的时候，那些埃及人看见，他们看见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极其美貌，看到她是好的，就把她带入法老的宫中。不仅在这里，在大卫的身上同样看到这一点，因为大卫他看到乌利亚的妻子，他看到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容貌甚美，就把她带到宫中。他看见他在他的眼中他以为是美的，于是他就抢夺过来。因为看到人类的后代都是在反复的不断的在重复着这样的一个犯罪的模式。当人不顾神的命令，自以为好，自以为善，随意抢夺，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跟始祖一样，想要像神一样。人都是想独立于神，通过悖逆神的方式想要像神一样，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不管是你看到的是果子也好，或者是别人的妻子也好，或者说名利地位也好，你都是通过要去抢夺的。而这就是在重复着始祖所犯的罪。不仅如此，我们不仅自己在做，我们还去影响甚至教唆别人跟我们一起来做。尽管所谓的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所生的后代，经文说他们是上古的伟人或者是勇士。我当时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纳闷，好像这里面勇士这是很好的呀，可是你如果放在语境当中，你会知道不是这样的。因为这里面他用的一个希伯来的词 Naphilim， 他一方面他是一个巨人，是一个伟人的意思，可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词，是堕落的意思，是一个辅导的一个意思。因为这些英雄其实是正是在六章十一节，就是正是这些人把整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暴力，各样的败坏。因为这些人一方面他们确实是有名，确实有影响力，可是他们带给世界的却是暴力，却是各种的邪恶，而且他们是其中的得胜者，他们是其中的佼佼者。可是圣经在这个词的词根是一个 to fall， 扑倒的一个意思，意思就是说神不会容忍这个世上的暴徒，他一味的压制强暴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及地上的这些生灵。当人们通过悖逆神的方式看见以为好的便取来，自认为得到好的结果， 但是他的结局呢，就是 Nafflin， 就是扑倒。粤语说叫什么？扑街是吗？叫扑街啊！就是就最后你最后是没有任何东西，你最后都是堕落，最后都是没有任何留下来的。我想上帝其实在旧约是很幽默的，一方面人看的是伟人，一方面这些人看的都是英雄，可是在神的眼里这些人不过是堕落。对此呢，神也发出了他的审判。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上帝他用尘土造人，他将生气吹在鼻孔当中，于是人就有成了有灵的活人。这里面的灵啊和气其实是一个词，都是 ruah。 人之所以活着，不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这个生气，或者说有神的这个灵吗？我们中国人也说人活一口气，而当一个人他死了，我们会说什么？断了气。当人弃绝神时，神也不会永远的容许他的气息永远在人的里头。神说人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一方面120，这是上帝他给人一个寿命的一个寿限，这是大限。在洪水之后，洪水之前，你看那里面的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活700年、800年、900年，可是在洪水之后突然就降到了100年左右了。而当然也有人说，那亚伯兰不是活了175吗？以撒活了180，雅各活了147，摩西120，约书亚110，亚伦123。可是这些都是神特别蒙神恩典的人，可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活不到了120岁。我们最近在考虑买那个保险，后来看到那个 life insurance， 它最多保多少年呢？121年。我也去查了一下，就是说有记录的，就是 Wikipedia 记录的，就是可以 verify 的，人类活得最长的，你猜猜是多少岁？最高的，而且前10名全部是女性。最高的只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女士，122岁，而大部分都在120岁以下。而活得最久的男性前10名基本上都是110多岁。也就是说120岁成了我们人在世上生活的一个大限，而绝大部分的岁数根本都活不到这个岁数。你知道美国在2022年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吗？哦，77.43岁。你会发现其实离120还差很多呢。这是第一个。另一个方面呢，这个120年也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这是当时上帝发出他的警告跟这个审判到来的时间是120年。上帝他不是说直接就来审判的，他是先总是先给人警告，给人120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让人能够抓住机会来悔改转向神的时间。不管我们的人的寿数几何，不管你是幼年、青年、壮年、老年，神其实都给了人机会了，给了我们一代人的机会了，不断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回转。何必选择死亡呢？干嘛不去选择生命来归向神呢？神就是让我们有生之年来抓住神给的机会，来远离罪恶，来转向神，来去认识他，来去跟随他。当人看见，当人自以为美，当人不择手段的去拿到他想要的东西，人好像觉得没有人看见，好像神也看不见。但是圣经怎么说？神看见了，神看见了。圣经怎么说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一节经文。这里面说耶和华什么？看见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用的同一个词，当人类看见自以为好，自以为善，以为没有人知道便去做的时候，这里面说神看见了，神也在看见。神不仅能够看见人所做的，神是可以看见你甚至没有去做，但是你心里在盘算的，你的心思意念神 也同样看得见。圣经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问的是外表，耶和华神看的是人的内心。当人远离神，人便自己去定义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义的，便乘着情欲肆意而为。但是上帝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这个地上的这种罪恶，他看到的是人心的这种败坏。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一章，上帝他看着他一切创造了都是什么好的。当神看到他最后完工的时候，他看着这一切，他说什么？甚好。但是在第六章，耶和华再看这个地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都是罪恶极大，而且人心已经完全的堕落了。注意说一下这个心呢，人心。心，希伯来他讲到这个心，通常要比我们中文甚至英文的那个要丰富的多。因为英文通常讲的心可能只是人的这种感情或者是一种感觉，但是希伯来文他讲的心是包括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和道德所有的这一切的一个中心，这个叫心。我想我们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华人，很多人都承认说我不是完人，但是我还不错，至少比某些人强。可是这不是神的看法。上帝看的是什么？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心。你不信你做一个实验，给你一个漂亮的女士或者一个男士，你会发现你仔细，你不用说出来， 你看到以后你马上想的是什么？那不要，或者是一个其他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其他的一个东西，你会发现人的内心其实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人把我们心里每一个念头都去行出来的话，我觉得你不用等地狱，这个世界就是地狱。罪已经玷污了这个世界，罪已经玷污了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思不再是以神为神，却常常高举自己。我们在情感上不再渴慕真理，反而被各种的情欲、低俗的东西吸引。我们在意志上很难去坚持公义，愿意去爱邻舍付上代价。我们面对诱惑试探的时候也常常软弱，我们在德行上行不出神的律法，反倒为自己行不出，找各种的借口。这不是全然败坏又是什么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就是神的后悔与忧伤。神看到人类的败坏堕落会作何反应呢？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遥远而冷漠的神，他是充满着公义与慈爱，他关心他所创造的世界。诗篇89:14节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当神他看到地上被罪恶充满，人心被罪恶玷污，他绝不是毫无感情的，他也不是无动于衷的，他会因之而后悔，他也会为之而忧伤。我读到这里我就感到非常的震惊，说我们的神竟然他会因着他的创造而后悔，他竟然会为着人犯罪而忧伤。你知道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啊，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竟然可以因着看到人犯罪而忧伤。那神的后悔是不是与他恒久不变的属性相矛盾呢？圣经不是说神非神必不至于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于后悔吗？又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表面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但其实不然。恒久不变是神的属性，守约时慈爱是他的信实，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相信神，相信他的应许呢？这里面讲到神的后悔，其实在圣经后来也讲到神的后悔，那是神他看到他所拣选的这个王扫罗王，他后来犯罪悖逆他，神说他后悔立扫罗为王了。那这里面的后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在神跟人的关系互动当中，在 神与人的立约关系当中，神他就降格，以一种拟人化的方式表达他跟人类之间的这种亲密的互动。像圣经上讲到，他会因为人犯罪，他会后悔他所做的失的一些恩，他同时他也带他看到这些百姓他悔改了，他不再继续行恶了，神也就后悔，他就立刻来收回他所降的灾以及管教。这里面神在圣经讲到的神的后悔是指他改变他在与百姓这种立约关系当中这种互动当中他的具体的做事的方式，而不是改变他与百姓所立的恒久不变的约，更不是改变他的这个他的整个的救赎计划，更不涉及神的他的永恒不变的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公义的属性。而神的后悔恰恰让我们看到这位全权的神他对于我们人他所创造人的关切，他痛恨罪恶，这是反映了他公义公平的属性。他也会惊当我们人他会痛心，这是当我们人能够悔改，让我们人能够经历他的赦免，这是显明他不变的他的慈爱和怜悯的属性。你会看到神他是不矛盾的，神不仅后悔造人，他也为着罪人心里忧伤。而这种忧伤正是圣经所讲到的低拿的哥哥当他听到他的妹妹被人强暴的时候他心里的感受，也是约拿丹听到他敬爱的父亲计划除掉他最爱的朋友他的心里的感受，也是大卫听到他的爱子亚沙龙的死讯，也是先知书里面一个丈夫一个妻子被他丈夫遗弃的时候他心里的那种忧伤。如今耶和华神他创造了我们，创造了人，他如同一个父亲一般，当他看到他所爱的子女背逆他，内心充满着苦毒、恼恨、愤怒、喧嚷、毁谤、淫乱、贪婪、相互攻击、彼此仇杀，这是天父的心，他心里为着人忧伤。我们有，当我们去犯罪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想到说，我犯这个罪，这个会对我什么影响？会不会很丢脸？神会怎么管教我？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神是会为着你忧伤的。我们不能单从律法来去理解这个罪，我们也要从这个关系去理解罪。有一次我跟太太我们遇到了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小小的挑战，我当时给了她一个提议当然这个提议无视跟罪无关，可是这个提议就让她非常的受伤，她就背过身，她躺在床上哭泣起来，哭了半个小时，床单湿了一大片。我当时就环抱着她，也没有说话，因为我知道我说的那个提议很深的伤害了她。因为每次我想到太太的眼泪的时候，我就非常后悔我说的那个话，我就知道我那个提议很糟糕。弟兄姊妹，我们在跟神其实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当中，当我们因我们所思所想我们所行所做的这些事，你知道当我们去做的时候，神是会忧伤的，神是甚至会掉眼泪的。你能够体会神的那样的一个心情吗？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会神会因着我们去做一些悖逆的事情，神会后悔，为着我们的罪忧伤，我们还要继续让那爱你为你而死天天与你同在的神忧伤吗？我有的时候在想，其实犯罪就好像人在十分饥渴的时候，我们尽管知道神在你的旁边，他给你预备的是那干净的泉水，可是你还是选择你手头的那个已经被污染的那个池塘的脏水。这个脏水看似你觉得能够解决你的一时之急，但是却会带来更大的严重的问题。你的犯罪就是我们拒绝那拿着干裂的泉水送到你面前的神，你却自己去取那已经被污染的那个池塘的那些脏水。弟兄姊妹，我 我们犯罪的时候不能只是从为自己从自己考虑，这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刑罚，有什么样的管教，更需要从神来考虑，因为这会让爱你至深的神伤心，令那为救赎你而死的主耶稣令他而蒙羞，而且也会让那住在你里头的圣灵而担忧。如果我们不想让三一的神担忧，我们就不要继续的在罪当中去行，而要转离他，多去体会我们神他的心。最后我们来看神的审判和救赎。神他绝不姑息罪，他发出了严厉的审判，他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灭绝，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神要灭除他一切所造的，这里面提到人、走兽、昆虫、飞鸟，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特别点出这里的每一个，也就是说神他的审判其实是对他创造的一个逆转 decreation， 他 reverse 了他整个美好的一个创造，这是上帝他的审判。当人作为神放在世上来代表他来去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人却选择了悖逆神，不照着他的意思去做，反而乘着情欲污秽任意犯罪，也必承受犯罪的结果。如果人持续犯罪不悔改的话，那么洪水审判便是结果。而洪水的结果，那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我们是在洪水之后，对我们有什么用呢？圣经提醒我们说，洪水的审判其实是对于末世审判的一个警示，是告诉我们将来末世的审判也是如此。彼得后书三章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令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天地还凭着那命令存留，至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挪亚时代的人听神的警告了吗？他们听见了，可是他们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也许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个洪水会到来。圣经也说啊，当时的人又嫁又娶又吃又喝，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会一直持续下去，没有人问责，上帝也不管他们，就继续的活。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洪水就来了。那我们今天的人相信吗？我们今天的人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吗？他要拯救他的圣徒，并要用审判这个世界。如果说洪水的灭世是用水审判世界的话，那么最终的审判则是用火来焚烧这个世界。现在的人，我想很多人都听见了，都听了，可是听见了吗？还是我们觉得 we don't care， 我们继续我行我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跟洪水前的人又有任何的区别吗？那我们的结局会有什么任何的区别吗？即便在这样一个破碎不堪罪恶的世界当中，有一个人听见了，他就是挪亚，他也明白了。圣经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从前面的经文我们看到，挪亚是赛特一支拉麦的儿子，父亲拉麦他深知耶和华对地的咒诅，他体会在地上做工的辛苦，他向神呼求，呼求神能够把他们从劳苦当中解救出来，能够从劳苦当中得安慰，因此他给他的儿子取名叫挪亚，也就是安慰的意思。这里面提到挪亚的时候，特别提到说挪亚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恩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挪亚蒙恩不是说挪亚他配得或者说他挣得了神的恩典，因为这样说的话他跟恩典就恰恰相反，因为恩典是不配而得的好处。有人那怎么去理解这个经文呢？旧约学者 Alec Mortier 说，他说要明白挪亚蒙恩， Noah 英文说 Noah found favor in the eyes of the Lord。 如果你要解释这个经文，你需要反过来读 The favor of the Lord found Noah， 也就是说神的恩临到了挪亚的身上。挪亚跟其他人有何不同呢？ 我想挪亚跟其他人一样，他也是从小就知道他的先祖以诺与神同行，被神接去了。他大概也知道他的父亲拉麦向神的呼求，呼求从劳苦苦当中得安慰。更重要的是，他听到了上帝对于人的这种警告，对于人不悔改将由洪水灭失的警告。其实挪亚同时代的人何尝不知呢？只是他们全都不把这个当回事，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会一直这样子持续下去的，他们依旧乘着自己的情欲行各种的败坏。唯有挪亚，他说他神的恩典找到了他，或者说他的神命，他明白神的恩典，他不是以犯罪来去试探神的恩典，而是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保守不受罪的玷污，极力的保守纯洁，过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只有活出了恩典样式的人，才能说他真正的知道了恩典。否则的话，一个人说他认识神的恩典，可是人去犯罪的话，这个人其实他是不明白神的恩典的。可想而知，挪亚在他当时的时代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当时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败坏的一个情况下，他坚持与神同行，他活出了恩典与公义的样式。我听到很多基督徒会抱怨说这个世界多么的败坏，这个社会多么的糟糕，我同意，是的，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末世当中，就是很糟，就是罪恶遍地的。因为我们自己的所有的罪恶从哪里来呢？我们的心呢、啊、人心呢、啊、因为人心都被罪玷污了。如果不对付人心的话，任何的东西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只有人的心回转向神，悔改的时候，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才是有希望的。通过社会变革、政治，其他的东西我相信是重要的，但都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人都要回转向神，真正的向神悔改。我们基督徒就是要避免一种试探，就是因为要避免这种愤世嫉俗、一味抱怨的试探，因为这些其实并没有帮助，而是要思想挪亚他在面对整个世界堕落的时候他的反应。他一方面呢，他知道神的恩典，他知道神的警告，所以他就极力地活出了一个神的见证。不仅如此，他也圣经也说挪亚传义到120年，也就是说他不管这个事，他依然在那样的一个罪恶的洪流之下，他依然逆着洪流来去传讲神的真理，来去传讲义道。不管多少人嘲笑，多少人拒绝，多少人抗拒，他依然在做。十月份依然是我们的宣教年会，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可以在近处做，可是我们支持的宣教师、宣教机构，他们可以在远处做。我们弟兄姊妹不仅要在祷告上来付上代价，也要在金钱上愿去奉献，来去支援他们，让他们在前方服侍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们应当积极的来去奉献，来去为他们祷告，让神的福音来遍传这个世界。更何况呢，我们不像挪亚当时他一个人面对整个堕落的世界，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教会。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如果说挪亚他是蒙神的恩典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他就是恩典和真理的本身，他就是恩典本点。耶稣基督他就是恩典，而且耶稣基督他就住在每一个接受他、相信人、相信他的人心中，就住在他的教会当中。问题在于，我们是像挪亚一样，还是像挪亚他周边的人一样，都听到了，可是很多的人他们听但是却听不到，看却看不明白。但是挪亚他确实把神当神，他把神的话当成是真实的，他竭力的与神同行，他不选择同流合污。我想今天刚才我们正好做了一个消防演习啊，消防演习其实是预备我们到真的有火灾的时候，我们 make sure 我们能做对的事情。如果我们消防演习的时候我就坐这儿不动，但真的火灾来的时候，你真的会不知道怎么做，你真的就会陷入危险当中。我们要把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侍都当成我们将来在天上永恒新天新地的生活的一个演习。 因为那就是我们将来，而且我们在地上对于神的反应将决定我们在天上永恒的命运。你最后总结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是看了这个破碎世界当中神依然存留恩典。首先我们看到了我们人是彻底败坏的，我们是在不断的重复着始祖的犯罪模式，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接着我们学习要 学习体会神他的心，他会为着罪恶而后悔，他会为着罪人而忧伤，多去体会天父的心，为你而死那救主的心，天天与你同行那圣灵的心，不要使他担忧。最后我们需要明白上帝的耶稣会再来，上帝的审判也会再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要保守我们持续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愿神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是何等的人竟然蒙了你莫大的恩典。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我们的所思所想尽都是恶，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是充满了罪恶。但是神啊，你依然存留恩典，像你存留恩典给挪亚的时代，你也存留给今天的人，就是主耶稣。耶稣，你就是丰丰富富满有恩典。愿我们能够都离弃我们的恶，来与基督联合，保守我们常在你的恩典当中，而不至于偏行己路，随波逐流。也求主继续激励你自己的教会，不仅能够自己活在神你的公义、你的恩典、你的真理当中，也要极力的向万民来去传扬你恩典的福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